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我们今天星期三科学新知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有学问的人，叫陈贵先生。陈贵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们每个星期三呢，就是讲一些有关科技方面的事情。那今天请您来呢，您这个任务很艰巨，每次我都是跟大家这么说的，因为你们都是有学问的啊，博士啊，您也是在教书是吧？
对对对。
啊，您在美国教书教了几年了？
我已经教了有6年时间了。
教了6年了，哎呀，那你的学生程度很好，咱们听众朋友程度可是不能跟你的高材生比。
哪里？
所以要是我听不懂的呢，我就当听众朋友听不懂啊。
好的。
我听不懂我就问。
好。
您是教哪一方面的？
我是教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哎，这个好像我们不久以前才有人也是学有机化学。您在国内是哪个学校毕业？
我原来是在同济大学读的本科。
哎呦，也是念化学？
对，做的是化学。
哎，那都是高材生。在美国在哪里念的书呢？
美国我没有念过书，我是在德国念的。
哦，你在德国啊？哎呦，那更不得了了。你在德国念的博士？
对。
哎，我一直很好奇，你去德国念博士，你是用英文念还是用德文念的？
怎么说呢，这两种语言都用。
哎呦，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了一门德文，哎呀，那可是把我学怕了。以后我凡是听见去德国念书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尊敬。那然后你就到美国来教书。
对。
啊，
对，
那好。这个有机化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有机化学是什么？什么叫化学？什么叫有机化学？
所谓的化学呢，就是研究那个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关系形成的那个键。
哦，是研究关系的还是研究那个东西的？
研究他们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后来产生的那种结构
的
性质。
各种各样
的。哦，它的性
能。就像我们研究人际关系。
对，它就是基于在原子的那个程度上面，就是不打破原子。如果你打破原子了，那就成为物理学了，就不是化学了。
哦，怪不得物理化这个彼此的关系蛮深的。那什么又叫做有机化学呢？
所谓的有机化学就是那个含碳的化合物的化学。
含碳的就叫做有机。
对。
哦，你说化学原子、化学分子，它们组合在一起，要是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碳。
对，它
就
是有机化学。
那这个有碳有什么了不得的？
因为这个碳原子它很特殊，别的原子的话都不能形成一条长链，但是碳原子它很那个，就是很特殊，它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链，而且能够分支，所以它那个结构就非常非常复杂。别的原子的话，形成的分子都很简单。
那像这个有机化学有碳原子的分子，像是什么的分子呢？我们看见的什么东西？这屋子里什么东西是有机化学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是用那个塑料做的，这个塑料它其实是一种叫做聚合物，它聚合物其实是有机分子。
哦，算是有机分子。
对。
啊，这个跟有生命的没关系。
它跟生命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基本上你生命里面所有重要的物质都是有机分子。
哦，所以我们叫做碳水化合物，就是。
对，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糖，糖它就是一种有机分子。
啊，人就叫做碳水化合物。
人比碳水化合物要复杂的多。
复杂的多。那您今天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我今天讲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一种就是说化学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属性，它叫做手性。
化学分子啊，这个我想大家多少心里面有点概念。什么叫做属性？就是它的
特性，就是它的
特性。
对，
那它的特性里面又有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手性。
哪个手？
就是人的手的手。
手性。
手性，对。
性质的性。
性质的性，就是说像你的手一样的性质。
像我，这化学分子哪里还有手呢？
这是其实应该从那个就是说从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其实那个概念也不是化学方面的概念，而是数学方面的概念，称为对称。
对称，
对称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左边
有一只手，
右
边
有一只手，
对，就是对称。对称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有对称性的话，就显得很漂亮。我们人都是很那个， 喜欢有对称性，就是说对称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从数学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操作，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东西的话进行一个数学操作的话，它另外一部分的话就完全重叠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有对称性的。比如说你那个正方形，我把它折叠一下，结果这个左边和右边一模一样，合在一起了，这叫做对称。但如果那个正方形你如果缺掉一块的话，你折叠过去就没办法完全重复的话，这就叫不叫做对称，叫不
对
称。
什么人要是不对称他娶不到老婆啊？
对啊，因为
数学不对称 so what 又怎么样？
对，因为人是很喜欢对称的，但是数学上面这个不对称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用处。比如
说
你是这个手吧，这个是一个，你的五个指头是不是一样长？
对啊，
所以你这个手它是没有对称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就中间找到任何一个办法让左边和右边
是
折
叠
过
来，
你两边一模一样。
就是我左手右手就可以合在一起。
对啊，你左手和右手就可以叠在一起。但是这种叠的方法你只能用一种方法，就是说我如果要放一个镜子放到我的左手前面，那我们的左手的话就变成我的右手了，或者把右手前面放个镜子它就变成我的左手。这种他们两个这种性质呢，在化学上面称为叫做对应体。就是、
对应体，
对，对应体就是说它两个互为镜像，是作为镜子里面的像。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的化学分子呢，它就有这种属性，它就是说像你的左手一样的，这两个分子看上去是一模一样，像你的左手和右手是一模一样。
它长得漂亮，它长得很对称，
长得很对称，但是呢，它们两个就是像互为镜像。这叫做对应体，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有对应体这种性质的话，它就不一样的话，它就是说这个分子是有手性的。
有手性的。哎，那这个我想呢我们听得少一点概念，不过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
因为这个很特殊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因为为什么
呢
因为组成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分子，比如说氨基酸，它是构成蛋白质的那个基本元素，
对，
它里面绝大部分20种氨基酸里面绝大部分分子都是有手性的。然后你比如说糖这个分子，它全是有手性的。然后你那个DNA 就是说那个脱氧核糖核酸，就是构成你那个遗传物质的。
遗传物质的。
它那个基本的叫做核糖核酸，它也是有手性的。
它都是有这种对称性。
对，都有这种对称性。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其实是说在生物体里面，当你有这种就是说手性的时候，一般来说你做任何化学反应你不去控制的话，它就是说总是生产出来出来的那个产品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左手分子和右手分子总是50%对50%，就是说不可能两个有任何就是说有差异，就是说一个是60%一个40%，或者说一个是100%或者另外一个就没有。但是在生命体里面呢，这些所有有手性的分子它都是完全是纯的，就是说它要不就是左手分子要不就是右手分子，它不是50%对50%。
所以这里边是有玄机的。
对，就是说比如说你那个氨基酸，在所有的人体里面那个氨基酸都是叫做左旋的，叫 L 氨基酸，但是你所有的糖它都是右旋的，叫做 D。
我最早听到这个名词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用雷电去打出来了一些叫做什么分子蛋白还是什么。
对对对，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化学实验，在那个1953年做的，是叫做米勒实验。
对，
他那个是当时是作为对于进化论最重要的一
个
支
持。他是说这个在自然环境底下能够产生这个什么最基本的蛋白质，是吧？
对，他就说可以产生氨基酸。他是当时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们推测，就是说原始那个大气和我们现在这个大气不一样。
最早的那一锅热汤是吧？
对，他说那个原始的大气呢是还原气氛，里面有氢气，它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这些东西在里面。
这个一个雷打下去呢，
然后呢它有闪电的时候，结果这些就互相反应，反应了以后呢它们就形成了氨基酸，它确实在那里面产生了氨基酸。这好像是对进化论是一个非常
很大的
支持。但实际上呢，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它其实并不能支持进化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分子是有手性的。就是说因为你要是用雷电那种方法的话去产生那个氨基酸的话，比如说你产生了氨基酸，
是
你那个氨基酸总是50%对50%， 就是说左手也有右手也有，两个分子都是百分之五
的
百分之五十，这个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的话是没有用处的，你身体里面只用了另外、只用了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它根本就没有，就到现在为止也就是基本上是不存在，就是说是自然界里找不到。就是说当时假设那个雷电的话是合成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氨基
酸
的话，就形成了所谓的那个原始碳。那么这个碳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左手分子，有百分之五十的
右手分
子，这两个分子进行反应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选择性。那么你最后合成的你那个蛋白质的话就是应该是一个混合物，就是说一部分它是左手的，一部分它是右手的，一部分左手，一部分右手。但是这跟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那个蛋白质里面
的
氨基酸都是左手的，没有右手的。
那我大概能够听得懂啊，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点复杂。
对，
然后我想您提到这个东西，刚才您讲的这个实验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现在小孩的教科书里边还是常常会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对，会把它提出来，
好像支持说怎么样从无生物会变成生物。
对，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变出来的东西其实离任何的生命体那是根本就
其实是就是说没有机会、
就是、
因为你到最后
是
废料，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选择、那谁做了这种选择把所有的那个左手的都给挑出来然后合成了蛋白质呢？按照进化论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进化论是没有外任何外力进行干预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研究生命起源这个最原始的物质，就假设它这个从无生物进到有生物这件事情单单靠机会合成是不行的，
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有一个控制中心。
对，必须有一个东西进行控制，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左手分子都给单单的挑出来、然后让它 接起来然后合成了那个蛋白质、然后才是我们身体里面所要的蛋白质。
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名词听众朋友不容易听，这个大致的观念我想您大概知道了啊，这是专家说的话，这不是我们说的话。那它有这个对称性，有这个手性，那您现在做的实验也是跟这些事情，
对，我现在做的这个实验就是这个方面的。我们现在做的那个东西叫做不对称合成，所谓的不对称合成就是说你用一个化学的方法、就是说想办法得到其中的那个一个分子是为多数另外一个为少数，比如说我想得到那个左手分子我就把左手分子单单的给合成出来、要得到右手分子就把右手分子给单单的合成出来、这叫不对称合成、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是不可能就是说用一般的方法来做、就是说我直接做一个反应，做一个随便这么做一个化学反应，就是说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单单的左手分子，这是不可能的、
有很大的就是你们在做实验的人需要操纵它，
对，必须要操纵 它
得成
这
个，这
个要得到这个方法的。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化学家全世界的化学家做了好多年好多年的实验，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好像我们人生人一样的，就是说有爸爸才能生出儿子来，没有爸爸那就没有儿子。
怪怪。
那我们现在是做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就有一个手性分子，它是手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在它身上做，然后就可以再合成新的手性分子出来。
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这头，
如果开始就没有，它就是一个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那个混合物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那您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上就可以观察到的，或者跟我们的生活上有关系的。
其实很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啊，或者是 DNA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手性的。这样的话比如说我生病了，医生给你开一个药、
是
那个药的话它是一个很复杂，一般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那个有机分子，
有机分子，这个
这个有
些
有机分子
给我们解释了。
对，它就是说它里面它就有很多的那个手性的中心，这样这个分子的话它就有手性。有手性的分子如果我们合成的过程中间不控制的话，你得出来的那个分子的话就是跟它的手性，就是说两个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
那进到我们身体
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的话它是不是没有用，它是说因为你身体里面是个手性的东西，
对，
你那个药呢它也是有手性的，这就好像你把你的手伸到手套里面去，这样的话如果我把我的左手伸到那个右手的手套里面去、
它就
没办法伸进去，对不对、它不能 fit。然后左手如果要伸到左手的手套里面去当然没有问题，它很吻合、就是说如果你要把一个混合物吃进去的话，结果只有其中的一半有用， 另外一半毫无用处。
嗯，
那一半没有用的东西呢，说不定它会跟你身体里面其他什么地方产生别的什么作用，结果可能又产生副作用。
像我们吃个药，我们觉得很简单，
对，
其实这里面完全需要考虑到分子蛋白这个左边或者是右边这种手性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啊，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比较新的药或者比较好的药的话，
是，
他们其实都是就是说用那种有的用不对称方法合成出来的，它都是那个，就是单一的那个单一的叫做对应。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对症下药，其实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当然有的化学分子它比较简单，它没有手性，那就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所以我们每天这个生活啊、吃饭啊、消化啊，其实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都是很有关系的。
是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分子要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就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了。他是
对，如果你比如说你那个蛋白质里面你忽然有一段的话，就是说从左手换成右手的氨基酸进去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那个蛋白质的那个结构的话就彻底变了。蛋白质它的这个性能的话跟它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就是三维结构很大关系。所以你里面要如果把那个左手分子给取出了，换成一个右手分子进去的话，那就那个蛋白质就失去作用了。
你等于是在说我们人必须是受造的，
就是说至少就是说从科学上面来讲，
是
这个必须有一个外力是存在的，那里在控制，
在
那进行选择。如果你要是完全从科学角度来说，既然没有人进行选择，
是碰撞出来的，
这完全靠随机的话它是不可能，那谁在那里选择呢？那这有谁一种，
怪不得您说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个科学界他们也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身体里面所有的那个氨基酸啊、蛋白质都是，或者是右边
的，
或者是左边
的。哦，但
没有任何解释。
这个没有任何的解释，实际上科学家要是不信神，他就不愿意去解释。
对，他就不愿意去解释，他就认为这是一个谜。
这个说法很容易啊，我要是不会讲，就说是个谜。其实就我们所知的科学知识来讲，他要求有一个外力的控制，
对，必须要有控制。就像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我们可以把它那个用那个已经有一个手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出别的手性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个就算说是一切的生物是随机碰撞出来，在碰撞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完全发展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一个高智商的东西在那控制，
对，在那里控制着，
要
不然
是
不
可能
的。
哦，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够听收音机的节目，能够讲话，能够吃饭，能够起床睡觉，全部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虽然你看不见，分子很小，你看不见，但是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
那我还从来没把这个东西听清楚，能够听懂过。因为以前老人家说右旋左旋，
对，它那个是那个手性分子的一种特性，就是说它如果有你如果拿到一对对应体的话，你把它分开来，左手分子的话，它会呢旋是一种特殊的光，叫做那个偏振光，那种光的话，它会导致那个偏振光会旋转。这叫旋光性，就是说你一个对应体的话，它比如说左手分子它是往右旋，那个另外一个对应体必然是向左旋，
向左旋，
而且它们两个旋的角度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可以合在一起。
对，你放在一起的话，它两个正好互相抵消，就没有那个旋光性了，叫做消旋体。
所以你如果把这些化学分子或者我们生命里面这些有机的分子，你把它放到很大很大很大，那他们能够彼此产生作用，就好像我们在拼 puzzle 一样，是不是？
对对，
哪一个接哪一个都是设计好的。
对，都是设计好的。
对，一盒 puzzle 买来不可能是随机去切割，然后你绝对拼不起来的。
对，
哎呦，那是不得了。
对，
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整团的设计，这个整团的设计尽管它这么小，可是你要是把它放大的话，你会看见这里面的机制是了不得的神奇。
对，现在的话，你因为你已经有存在那个机制了，就是说你身体里面所有的那个和蛋白质合成啊，都是由那个酶来控制，也是一种蛋白质来控制，或者 DNA 它合成的都是由那个蛋白质来控制，就是说它到特定的时候，它就把特定的那个unit 装进去，
需要的东西它就知道
装配进去，
把它带过来，
带过来装进去，所以它不会乱。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从进化论从最初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个机制存在，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混乱的。那么你就必须就是说有一个外力，它是非常智慧非常高的，一个个的把它挑出来，把它装进去。
所以对你们研究有机化学的人，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 我们身体的运作啊，细胞的运作，带你来看就好像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工厂。
对对对、嗯、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而且这
个
管理的
精
密的程度是不得了的，
对，
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快的。你要想合成一个蛋白质、嗯、它有的蛋白质里面有几千个甚至上万个那个氨基酸在里面、
嗯、
那个要把它一个个的给它装好，现在就是说你用化学的方法都没办法做到很难做，就是说当时好像是合成了一个最简单的那个蛋白质、
嗯嗯、那已经是不得
了的事情，就是那个人工合成那个胰岛素，
嗯，
那个已经是不得了的了。
嗯，那如果我们拿现在的例子比起来像什么，像是 Toyota 厂一秒钟出一部汽车还是什么
对
从原料到汽车只要一秒钟就出来了，
对、
啊、是不是
他做的非常快，
就是像这种神奇的东西。
对、啊
嗯、这太可惜，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没有足够的知识也看不见它，
因为你主要是看不见，而且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很稀松平常、
嗯、是是，要是我们能够看见单单我们吃了一口饭进去所产生的化学变化以及这一切的东西怎么样分配怎么样发挥它这样的功能，那我们早就目瞪口呆了，是吧？
对、啊、那是
yeah, 那好，让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再回来继续和陈贵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3:33，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呢？前几天凯西问我，我不知道呀，快点告诉我吧，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些衣服。凯西假装严厉地说，他可能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不过呀，他是知道圣诞节我最不想要的东西了。给我一些比这更让人兴奋的礼物吧。那你想要什么呢？他坚持问道。嗨，我真的是不知道呀，被他问得有点心烦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爸爸，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给您买辆新的敞篷汽车吧。我的孩子 Michael 一个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总是喜欢讲到他将来的赚钱能力，刚才还跟我这么打趣道，一辆敞篷汽车呀，哇，那一定很酷。我搭讪道，不过说实话，那一点也没有让我心动。当我还是个神学院的穷学生的时候，凯西的大学朋友让我们暂时用他的红色跑车，这可让我兴奋不已。我喜欢驾着它，尽管它经常熄火，而且有一个车门坏了，我必须用一根绳子把它绑起来。记得有一个商业口号，形象就是一切。我想那个时候我又年轻又愚拙，突然的尝试改进自我形象，想要开更好看的车，而不是我那老旧的福特车。当我慢慢变得成熟和理智，多半是灵命更成熟的时候，我的自我形象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大概已经认识到，神所造的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必要用人为的手段提高我的形象。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财产来做很多的事情，但有一件事儿绝对做不了，那就是提高我们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千万别搞错了，我们不该以唯物的角度来衡量自我。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如果我们的父母突然变得有钱了，我们也会变得富有的。但财产不该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决定因素。成为神的孩子远比成为亿万富翁的孩子更有价值。我经常惊叹于神的丰富，并他奇妙地供应我的每一个需要，包括物质上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如果我们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的产业，他一定向我们证明他值得我们信靠。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呢？我问自己，一辆新的车固然很好，但我已经有一辆相当满意的车了。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物质上的需要，无债一身轻当然好，但适当的债务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如果我继续按时负债，几年时间也就能还清。我想我的盼望就是希望那份真正的产业与日俱增。我想要神在我的生命里越来越强大。我将神作为我唯一的产业，我最大的盼望是他的生命在我里面增长，并充满我的内心。这样想来，这是凯西永远不能够给我的礼物，无论他将变得多么的富有，这是他无法提供给我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worry 的人，喜欢发愁。我高考的时候睡不着觉，高考前一天睡不着觉，把考试都考砸掉了。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又想了很多的办法，要安慰自己，要让我自己能够睡得好。借了很多的书，自我暗示。我去考研究生那天早晨，别人都是走着大路走的，我呢是沿着小树林走在河边那条小路，心里紧张想考好啊，还自己唱着歌曲给自己鼓劲，你就能想象我是怎么样一个喜欢操心的人。但是神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安慰我，帮助我，他知道我的弱点。当我去考牙医考试的时候，再也没有感觉到那样的一种
压力，那样的发愁，
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情。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把一些把这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神总是有好的旨意，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会有美好的计划帮助我。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会让我考进。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也是神的好的安排，
你也不会睡不着觉了。
对，我现在睡觉睡得很好。
感谢主，
谢谢。
的二山子，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每次跟他提到福音的时候，跟他讲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尝了死的滋味，并且复活了，只要你相信他的死，他的复活是为了你的，你就能够被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凭着信心得到神赐给你的永生。您看，神借着传福音的人，把神为他做的这么好的一件事儿，明明朗朗的双手放在他面前任他选择的时候，他一白眼，他跟您说什么？我是中国人了，我不信外国的宗教，我也不信外国的神，你好不好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到这些 OK？ 嘿 OK， 您看这主怪不怪？冷眼这么一看他长相，一听他说话还以为是一个假扮洋鬼子呢。在国内他闹着要出国的时候比谁都凶，削尖了脑袋往外钻，可是你跟他提福音，他突然变成一铁杆中国人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他身上不但光大了，而且还发扬了一点。行，今儿咱就当着各位听众的面，拿这些所谓现代的中国前列分子开说。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的，就那么一夜之间呢，从宝岛台湾一直到中国大陆，包括在海外的一切炎黄子孙，十个人里头有俩人头发从黑变成黄的了，还得有那么俩人是没变完的，有黑有黄杂着长的，从后边看还以为是一个头发比较硬的洋人呢，只不过是在火车站卸了两天没还没来得及洗头呢，脏了吧唧毛了吧糙的，转过脸来一看，人长得又黑又黄，张口一说话，你猜怎么着？听不清楚是港台人学北方老乡说话呢，还是北方老乡想学港台人说话，反正是一个非常让你纳闷的口音。再多聊两句吧，熟了熟了，开始唠嗑了吧，一唠嗑咋的呢？是咱东北老乡，跟我二姑是一个城市的。哎呀，你看你把我唬的，你咋的了？你发财了？你您不问他不行啊，人家手上戴着上万块钱的名表，那脚上穿的是花红绿色的名鞋，他要说按一下鞋旁边那电钮，这鞋能带着他飞的话，你都信？那为什么你会信呢？你看他裤子呀，好好的牛仔裤，膝盖和屁股袋底下那是撕的乱七八糟，一定是每次降落和着陆的时候磨的。您说这些中国青年好不容易买一条裤子，还要跟外国人学，把裤子撕成那样，大概这就是一个要与现代国际接轨的一个确实表现。这不是跟你熟了吗？他开始跟你说实话了。嘿呀，你别大哈哈了，发啥财呀？全是假的，摊上买的，几块钱呢，出口转内销的，没事传着玩吧，不算糟践东西。是啊，你说他裤子破了没事啊，透风啊，可是他讲话也透风，为什么呢？从嘴唇到舌头到鼻子眼都打着洞，穿着铁环子。跟你说我就不明白，是因为他讲话太轻浮呢，所以他舌头上加个铁坠，还是他真的特别像鲁迅所说的爱人民爱祖国，俯首甘为孺子牛，做革命的老黄牛，鼻子上挂个环，党和人民牵起来方便。可是他不是老黄牛，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吃草，他吃什么？你要请他吃饭，只要他知道他自己不花钱的话，他准点西餐，上来就点牛排，血了吧唧生了吧叉的一大块牛肉，他那左手拿刀右手拿叉的，吃的还挺过瘾，还愣告诉你吃出洋人吃饭的感觉来了，吃坏了肚子他拉稀他都不埋怨，因为西餐的牛排贵呀，用那点钱能让十条大汉在饺子铺里边吃牛肉馅饺子吃饱了，吃到走不动，可这主非得去吃西餐，人家还有理由呢。哎呀，那这环境好啊，人家放的是外国名曲，有最高档的爵士乐队，听多了让人的灵魂吧哈，那啥那啥呀，你知道你的灵魂是爵士乐能叫得醒的吗？你知道你的灵魂是那块大牛肉能喂得饱的吗？您要是真在乎你的灵魂的话，我今天告诉你，你必须要接受主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为救你的灵魂所付的代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跟他说到这真正的东西的时候，他酒也醒了，饱嗝也不打了，他跟你说什么？我是中国人，咱不能信洋教。您看他吃饱了，民族精神的灵魂苏醒了，您说他绝不绝？平时抽着洋烟喝着洋酒，一边听着一边哼着一边还摇着那小洋曲儿，穿着一身的假洋袍，开一辆不知道是二手三手还是四手都快散了架的汽车，他还跟你解释呢，为什么不开国产车？因为这辆车啊是德国原装的，比国产新车都牛。好他一个民族主义，整个一民族败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您说咱们应该拿这种人怎么办？送他回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行啊，这位他就是农民子弟，只不过今天进了城了，送他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工厂都关了，工人叔叔阿姨在那小摊上卖假名牌呢，那怎么办呢？也不能枪毙了吧，要是把这种人都枪毙了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咱中国可绝对不能把这第一名丢掉。那您说怎么办呢？ 相信并接受主基督耶稣是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除了神儿子为人流的宝血，别无拯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从神而来的拯救不只是把身上的一些坏习气给你改掉啊，神乃是要借着他的灵让你重生啊。信耶稣不是什么洋教，耶稣基督乃是真神为世界上所有人所预备的一条回到天国的道路。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全都是罪人，但是只要你相信并接受从神而来的救恩，那就是蒙福的人。那出国不出国的算得了什么呀？你的名字乃是在天国的生命册上，你难道敢用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的缘故来拒绝从天上来这么好的救恩吗？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赵崇贵先生，他是一位化学家，也在大学里边教书。刚才我们听他讲了他研究的专长，这些科技方面的东西或许不是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一下子听得明白，我自己也是听得稀里糊涂的，只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多认识他这个人。诶，崇贵啊，那您在国内念这个，从小就是念科学的了，就是了。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好学生了。
还算好学生吗？
还算好学生，那肯定是特好的三好学生了，五好学生。那您在国内就信上帝吗？
没有，在国内没有。
那您是怎么信进化论？
当时我是很信进化论的。
当时很信，一直到大学还是很信。
我想我是一直到大学，我等我上了研究生，我还是非常信进化论。
还是非常信。
对。
哦，那是多少年以前了？
我看看，那至少现在有看看也十年了吧，十年之前我还是。
那当时您也知道这些机制啊？您知道这大概的？
当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人家教进化论的人，他们都是很就是说很讲究方法的。
嗯嗯。
他往往把最关键的部分不给你讲清楚。
哦，他有一些东西是遮起来的。
对，他是遮起来，
他
没有搞清楚
的东
西。他给你首先给你一个概念，然后让你先入为主。嗯，所以你到最后你就忽略了，自然而然就忽略了那个。很多很少人会去说看了一个理论以后自己在那里再把它仔细的想，很少有人会仔细的去想啊，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理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嗯，
一般人都不会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你就准备考试
对
吧，念学位交女朋友，哪这么多时间去想这事儿。
特别是一个当你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老师把这一切灌输给你的时候，你而且听上去那个理论好像是能够自圆其说，
啊啊，
所以你就觉得完全蛮有道理，所以你不会去，
大家都这样想，你想干，
啊，不会去就是怀疑他。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整个的事情开始有点有点动摇了？
就是后来我看了一些就是说对进化论就是说提出质疑的一些书，然后我就自己进行了一些仔细的思考。
那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呢？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德国。
当时在德国，
嗯哼，当时我一看到一个小册子，上面就指出进化论有哪一些缺陷，
基本的问题，
对，有哪一些，就是说环节它没办法解释。
嗯，但这个没办法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讲，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说，这个没办法解释，把它解释成进化，那你们呢？没办法解释，把它解释成上帝，这不也是不解决问题吗？
这个东西的话怎么说呢，对我来讲我是做科学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既然它存在了，它必然有一个最
存在的道理，
它最初必须有一个机制让它
有一个开始，
有个开端。
嗯，
就是说哪一个解释的话能够就是说更合理的解释这个开端，我就接受哪一个。
换句话说，在您来讲有一个就是随机的碰撞，有一个就是有智慧的拣选跟设计。
对，一个是有智慧的设计，另外一个就是随机的碰撞。就是说谁能够解释他现在这个目前这个事实，那这个理论就是被我们所接受的。
那对你来讲的话，你从一个科学工作者，你必须说它是有一个外力在那里，高智慧的 角色在那里进行选择。
对，就是说我不管那个我称那个东西是什么，称它是神，
总之
或者总而言之，它有一个是、有一个外力是存在那里，它做这个智慧的设计的，
这是不能否认的，
这是不能否认的，因为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理论，也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们比如说提出好多假说，
是
最后的话，这些假说都要是就是说用实验来检验，就是说你哪一个假说能够解释所有的实验现象，而且能够预测将来还能够发生什么，那么这个假说我们才能接受它成为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两个理论，一个就是说是进化论，它是随机的，
是
产生这些分子，而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或者是一种有智慧的一个选择，
智慧设计者
他进行了
选择安排。对，
结果的话你这最后你看现在的这个结果的话，只有那个有智慧的选择那种
能够得到证实，
能够解释现在这个现象，不否则你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你就像您刚才讲，你们自己在实验室里面重复任何这样的实验，你要是随他去的话，他就不会只变成右边的或者是左边的。
对，你要是如果我现在说我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什么都没干，我把这两个分子放在一起，结果我就得到了100%的那个右手分子，
是吧？
那人家肯定认为我这个人疯了，没有人会发表我的文章的。
真的，
曾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个例子，有人报道说啊，我们什么也没干，结果把两个分子放在一起，结果我现在有手性了，有玄关性了，结果到最后的话，人家就说你这个仔细调查调查，你到底什么原因这么忽然有了玄关性啊？人家后来发现，原来他买来的那个，就是说起始的那个化合物的话是不纯的，里面已经混了那个，
已经
有手性，掺了有手性的分子在里面。
哎呦，这倒是挺有意思。但是有神啊，或者有个智慧的设计者，跟信耶稣又是两回事情了。
那是有两回事。
对、
这个就是说我认为那个东西的话，它既然是有智慧的，它能够设计这些高、很复杂的东西，它肯定是超乎于人的。
对，
因为在人没有人之前，这一些都已经存在了，
必须存在了。是，
所以就是说它那个既然是超乎于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就是说这个超自然的，或者是一个神。
是，
至少这个世界上就是说对我来说它肯定是有神的。
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从你科学的研究，你得到了一个必然的结论。
对，
就是、
必然的结论。
从信仰上的这个探讨，就给你定了个方向。
对，就是说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世界必然是有神的，没有神，那这一切都不可能开始。
那你跟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谈过这些事情吗？
我谈过，因为我每次都要教那个，就是说一开始教有机化学，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分子的手性。讲到最后我就跟他们说啊，你看这个手性哪里来的。
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要是不承认有神，他怎么说呢？
一般学生不会去跟我去
辩驳
这些事情，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做过这个实验，不是就是说我一个人编出来的。
那到后来呢，你来到美国，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呢？
我信主的话，我是我看我是00年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的，我大概是信主，我是01年。
01年，那在那一段时期你还在寻找，
对，
就是你还在寻找，你希望能够知道这个智慧的设计者也好，这个神也好，他到底是谁，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这个经历怎么样？到后来你显然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圣经是真的，
对，
耶稣是真的。你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为你的钉了十字架，
对，
死而复活。那这些东西你不太可能从化学实验室里面
做出来。这不可能的，这个就是不可能。我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首先是有神。那么有神的话，这个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话，他肯定是他有他的目的。
对。
他不可能是就是说像个顽皮的孩子，他就随便能弄了一个是好玩弄了一个世界，毫无目的，对不对？神肯定是有目的的。所以他既然有目的的话，他必然要把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这些目的这些事情
要达成，
要达成之后的话，而且要让我们知道。如果他创造了一个世界，只要他自己知道，不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成了神手里面的那个
玩
偶
了。对对，
就是这个神的话，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把我们作为一个玩具看，每天看我们在上面怎么演戏而已。
你这个思想倒是蛮有意思。对你来讲，神假如寻求与人沟通，把他的心意借着历史或者借着像圣经这样的记录传达给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这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的话，
是
我是想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本身就是说他有一些东西，他其实是内心是知道的。比如说你有 比如说良心啊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的话它都属于那种心灵的范畴，你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描述，
用实验室的东西显微镜看出
来
的，
看得出
来
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
是啊，
不是，因为它不是一种物理的或者化学的东西，它是一种其实是心灵的东西。
嗯，
这种心灵的东西的话，我想它肯定是神，就是说留给我们与神进行沟通的一种途径。
是，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坏事，为什么你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责备你，这就是因为这个神就是有可能开始就把这个途径放在你的里面，使你能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有神的。
那圣经也真是这么讲的，
对，
圣经里面就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这是人会记得他的罪是上帝动了手脚，他到底他这个手脚怎么动的，我们还搞不清楚。
对，这没有办法弄清楚，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进行这个研究这个大脑嘛，他就要想弄明白这个意识是怎样产生的。
哦，那太难了，对，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弄清楚。
实在是太难了，你想想这个脑子里面太复杂了。
就是说自己，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比如说他开始生下来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我这个概念，他这个我这个概念是他就是说是随着这个大脑的慢慢的发育的话，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我这个概念出来。
就是你要造个计算机，他有自我的概念，你可吓坏了。
对啊。
那其实这个蛮不简单的，因为很多人他愿意承认有可能有神，可是他就没办法进一步再接受这个神是寻求与人沟通的神。
对，
或者神塔把他造人的目的啊，甚至有一个救人的途径，要直到他在人的身上成就了他造人的目的，他才罢手。
对，既然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神，
对，
那么你对这个神他是怎样的神，你有一个取向的问题。
是，
有的人认为这个神可能跟我毫无关系，
是，
就是是有神，但是跟我毫无关系。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神他既然帮我们创造在这四个世界上面，他必然跟我他是有关系的，而且他是就是说一直在，他比较看重我这个人，不然他把我造出来干什么？
对，
那就完全是一个玩具，就像我们造个电脑，如果我们根本不用它，我造出来那就是一个玩具。
是啊，是啊。
但是如果我很喜欢那个电脑，我把它造出来以后，我就天天用它，我跟他两个进行交流。
然后你还会蛮 picky 的，这个今天修修这里，明天搞搞那里，
对啊，
不放手。
对，
那对你这样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讲，到最后你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真正的好像就不能说转折点了，就是让你能够更上一层楼，真正决定啊，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转机的时刻？
那是有的，那
是
有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呢？
我记得当时的话，就是说我当时已经信主了，就是说，但是我还没有受洗，
还在犹豫到底要拿这个主怎么办。
对，就是说，因为人总是这样，因为你像我是从那个无神论的那个这个背景里面过来的，所以我当时虽然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神，而且我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神就是我要找
的
那个神，但是就是说，人总是一种。也许是本身那个罪性吧，它总是会让你就是说拒绝改变你过去的一切，就是说
对
进入一个新的角度。
你承认旧包袱有问题是一回事，把旧包袱完全丢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你总是不愿意就是迈出这一步。
那什么事情让你愿意的呢？
当时我是那个是我记得是那个就是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把我带到这个教会里来的，那朋友，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的车坏了。
他的车坏了，
对，所以他的车坏了，所以他就要我给他帮忙把他的车呢就是说拖到那个修车的地方，我再用车把他拉装回来，因为他车坏了，所以我们就跟着那个车拖车把他的车拖到那个很远的南边那个地方
修
车厂，拖过去了，然后我们回来的路上，结果当时我开车也没多久，我们就把那个高速那个出口给走错了。
哦，
那个开了我越开越紧张，我开了那么从来没开过那一条路，也很远很远啊。然后他说不要紧，你一直往前开。当时在右边走，然后呢，上面前面有一个岔道口，有很多车上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要是再去往前开的话，我就必须刹车走得比较慢。
是，
所以他就说啊，我们换到另外一边去吧，换到左边那个快车那个快车道上面去。 我当时因为开车没有多久，所以就看到后面有个车离我们还距离还比较远，然后
就晃过去了
。一晃过去，后面那个车猛按喇叭，
因为你靠它太近了，
靠得太近了。其实我们当时如果要是直接晃过去，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只不过觉得不高兴，对吧？
但他一按喇叭，你紧张，你刹车了。
一按喇叭，我们就很紧张，结果我赶紧把那个车又打回来。
哎呦，
又回到原来的那个那条线上，结果打得太厉害了，结果那个车
转起来了，
车子差点就是出了那个，就是眼看着他要出那个线了，就要跑到那个草坪上去了。
嗯，
结果我大概那时候一紧张，可能一把方向盘反过来一打，
他哎呦，
又回了，回到路上面了。回到路上面了以后的话，结果那个车子后面那个车子就赶上来了，我们就车就撞了他的车了。本来离我们距离还有一段，他后来就赶上来，我们因为在绕了
一
个弯，
来来去去就
撞了他的车了。
哎呦，
我们撞过去以后，结果那个车还没停下来，我们就冲到那个两条那个车两条线的路中间去了。
是
那里那时候当时好像是秋天，那个草枯的，所以车一跑进去，哇，全那个灰尘全上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我只记得他当时那个朋友说了一声 ，Oh my God！ 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后来就是说，车子自己就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了。
等我们下了车，后来一看，天哪，我们离那个对开的那一条线就差不多就一米。
哎呦，
我们要上了对开线，我们就被撞得稀巴烂了。你想到对面那个车哗哗哗很多车。
是啊是啊是啊，这是高速公路啊，
这高速公路啊，所以就是说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啊，这次真是神救了我，因为我当时完全是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完全不知道那个是出了什么事，什么也看不见。结果就是出了那么大的事故，就是说当时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下了车以后居然发现我们的车也没有受伤，也不是很厉害，只是撞掉一个灯，
还可以开
还可以开。他的那个对方的那个车也只是把那个靠他那个车轮那个地方撞扁
了
一点，他还可以照样开，大家都开走了。
那还好，那
真是感谢主。这个也是跟那个其他的一个事情还是有联系的。就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大概一两天吧，我太太做了一个梦，
真的，
她说我梦见我全身流血，
真的，
到处都流血啊，没办法止住，她没有办法，然后忽然有人说把她抬到那个潭里面洗一下，就好了，她就有人把我抬到那个水池里去了。结果我、
哦、真的，
结果我从那水池里面出来就全好了，血就不流了。
你太太怎么做这样的梦？
哎，我也不知道，她也没跟我说，她只是说啊，我做了那个梦以后我就很紧张啊，知道、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她说你梦见你浑身流血，
对，
然后人家告诉她说你到教堂的水池里洗一下。
她没说教堂，她说
是
我当时的一个堂里面就洗了一下。然后的话把我那个抬出来就发现我好了，所以她就一直提心吊胆，说我今天听说你跟她去修车，我就提心吊胆。结果后来。听说你出车祸了，我知道这肯定是逃不掉的。
哎呦，还这么有意思！你太太和你一起受洗，
所以我太太就后来就跟我一起受洗，她就认为这个是神，就是给我一个提醒。因为当时的话，我就是说，教会弟兄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受洗啊？”我总是都在那里推，总是在推。到最后的话，我觉得这个神就给我一个警告，让我没有办法再无可推诿，
需要打打屁股。那我想，我们在刚信或者受洗之前，总是会有这种犹豫的，大家都有这种犹豫的。那问题是说，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受洗了之后，你真的经历到这个神吗？你这些年来，你真的越来越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吗？还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冲动，就是一个巧合？
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那个神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神在那个不同的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祝福，包括在我的工作方面，在我的家庭方面，以及包括我们那个夫妻关系方面，
夫妻的关系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变化。
那你也是每个礼拜去学圣经了，
对，
主日。那圣经的思想呢，基本上就是和您刚才讲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因为我们人一生会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生活，到我们的罪，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我们会遇见的情况，他倒是确实可以在圣经里面替我们讲清楚。
对对，
走着走着你就越来越觉得圣经是很有用，
对，圣经是很有用的。
嗯，跟当初学毛选是完全两回事。
我当时年纪还小，学没怎么学呢。
所以您是算是文革的时候您在做什么？
哦，文革的时候我还没上学，我上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
那您还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对，
好的，哎，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很高兴崇贵能够跟我们谈谈这些科学的事情。的确有的时候我就很后悔当初没学科学。
艺术也很好。
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哎呀这个科学家就是不信神的。但实际上你要是真正做一个诚实的科学家的话，你可以从很多平常人观察不到的地方
可以体会到那个神的创造。
是，这个神的创造真的是上圣经讲的是无可推诿。
对，真是无可推诿。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
是，它太奇妙。
对，
太奇妙。好的，那我们谢谢您，希望有机会以后还能够回到我们节目来，
好
吗？
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